要努力，自己不努力也是不行。也是这个老比丘和优婆居多尊者有因缘，人家有缘呢，事情是好办一点，也是有关系的。说四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啊，这个令其坚固啊，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到第八地，当然是不退转于无上菩提。或者到了初地菩萨，他也见到真理了啊，当然也是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你可以有这么两个解释的，那么就是入了圣位了啊。四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啊，都已经成佛了。最后成佛的那个燃灯，就是燃灯佛。那么这个燃灯佛，我们可以啊，在经论上也是说明，是释迦牟尼佛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所拜见的一位佛，是由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啊，说你再过啊多少多少时间就啊成佛，名号叫释迦牟尼佛，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受记做佛的。那么这可知道那个？皆成佛道，其最后成佛的名有燃灯。你要说八王子最后一个王子是燃灯佛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是燃灯佛的弟子，那么是妙光菩萨后边说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这样论那个前后的四弟，所以也可以说是啊，妙光菩萨、文殊菩萨是释迦牟尼佛以前的九代的祖师呀。这么高的文殊菩萨是这么高的身份，今天呢文殊菩萨又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文殊菩萨那么高的身份啊，也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里边这个谁是师父谁是弟子啊，我们的肉眼凡夫就是搞不清楚了，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有后边呢开记贤本的需要了，所以后面的本门开记贤本，所以是说释迦牟尼佛并不是现在才成佛，久远久远以前就成佛了。那样说文殊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样子说也是有道理的了。就讲到这里好吧。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出在啊阿育王传啊优婆居多尊者的那些有些很多的故事在那里边，那么那上面呢在制度论里边也提到一件事，就提到啊优婆居多尊者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尼，就是他的寿命很长，佛在世的时候他已经他看过佛，看见过佛的优婆居多尊者来拜见他，来见他，不要说拜啊，那么来见他的时候啊就请问他佛在世的情形，有这么一段文。但是那个比丘尼心非常的细致，就是预先的安排一件事，就是这个房子有门呢，这个门可能不是这种门啊，另外这个开关的门，在门的后边呢，附在那上面一个油的碗，这个油碗，那么就是啊，这个优婆居多真的是大阿罗汉呐，他开这个门的时候啊，这个油碗里面满着油，这样子。那么这时候他和这个老比丘尼见面的时候，老比丘尼就说几句话，就说是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六群比丘啊是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为佛所呵斥啊，但是他来到我家的时候啊这个油啊没有洒到外边，开这个门一动的时候这个油碗的油不洒在外边，你今天来了这个油洒在外面了，这个比丘尼就是这样子来，这等于是呵斥啊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了，这是这样，有这么这个比丘尼这样子， 刚才讲那个故事呢，这个老比丘啊，就自己已经认为自己没有希望得圣道了，但是由于那个比丘尼的鼓励啊，得了圣道。这就这两件事都看出来呀、啊，这个比丘尼也不得了啊，比丘尼对比丘的帮助很大很大。这连优婆居多尊者都受他的挑剔，受他的意思，就是有这个事情。那么呢，这个比丘尼的身份是很高，不是平常的比丘尼啊。所以这样说，在今天的佛教来说呢，好像啊，也比丘尼也是实习，这个也是兴盛。比丘比丘也是兴盛，但似乎是稍逊才一点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比丘应该还要努力，比丘尼也应该努力。
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好月求名，贪招利养，虽复读诵众经而不通力，多所忘食，故好求名。
这一大段文啊，是说日月灯明佛入涅槃之后，妙光菩萨住持佛法，弘扬佛法的情况啊，是灭后通经的利益。这里边一共是两段，前一段呢是教化八王子啊，坚固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后成佛的一位是燃灯如来。这是一段，这第二段呢就说到弥勒菩萨的因缘。是八百弟子中，这个妙光菩萨他有八百位弟子，这个看经上说啊，这个妙光菩萨当然那不是不是凡夫的境界啊，那是很高的境界了，也应该是就从表面上看也应该是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了。所以他教化八百位弟子，这应该是说出家的比丘或者是菩萨比丘。那么当然没有说每一个弟子的情况，没有说，就单说其中的一位啊，有一人号曰求名，大家都称呼他叫做求名，应该是另外有一个名字的啊。这个求名啊，是后来给他的称呼。因为什么叫做求名呢？是贪着利养，是这位法师这个比丘啊，他呢不能专心的修修圣道，他爱着啊这个利养啊。世界上的财富啊，欢喜这些东西。那么呢，但是他是出家人呢，他还是要读诵众经的。虽然是读而又诵啊，诵了多少部经典的，但是不够通力啊，不是通畅啊，流利啊，就是诵诵的，到时候就忘记了，诵不下去了，多说忘事，很多的地方就忘掉了，不记忆了。那么这就是啊，他读诵众经啊，修这个文思修的这种修行啊，被这个贪着利养的这样的思想啊，损害了，伤害了，所以多所忘事。因此啊，就称他为啊，号之为求名啊，是这样。世人以众诸善根因缘故，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
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那么前边一段呢是说他的一面，说他的不是纯净的修行啊。那么这个如果在这个贤圣的位置上看呢，这个应该是在外凡位。这个外凡位啊，那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不是完全能与道相应的，就是有的时候向外攀援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外凡位又不决定完全都是这样子。但是他既然有了这样的行为呢，那就肯定他是外凡位啊。那么但是他又不全是这样子啊，是因以一众诸善根因缘故啊，这位求名菩萨他也是因为呀、栽培了很多很多的善根的关系，所以能得知啊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啊，能遇见佛，遇见了佛又能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继续的栽培善根了，所以他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他是补处啊，一生补处的等脚菩萨了。这个说这是说到这后边你给说的是弥勒菩萨啊，这个我们在家的佛教徒哈、出家的佛教徒，只要是出发心在外凡位的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三业清净与道相应，但是有的时候就不能，也可能是外边的这个杂眼的因缘的诱惑、太强了啊，或者是内心里边一个时期的这个烦恼的种子的活动太厉害，自己的微小的道力不能控制，就会有这样的情形了。有这个情形呢，但是他也不会永久这样啊，过一个时期他就会回头了，回头这个正念，这个戒定慧的正念呢又会强起来，强起来呢就会清净的用功修行了。所以这个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呢，就是非佛教徒有的时候也会做善啊，就是外道吧也会修禅定啊，修这个善法，会升天，会升到舍利天、无舍利天，也有这个情形啊。那么那就是佛教徒也因为一时的放逸也做了很重的恶事，也跑到三恶道去了，就是善而后又恶，恶而后又善，就是这样的变动。这样变动啊，是在一个人自己内心里面看呢，也有时候会理智会和这个和自己的烦恼在作战啊，自己在那里作战，有的时候理智胜了，有的时候烦恼战胜了。那么究竟谁是最后胜利的呢？究竟谁是最后胜利的？如果是非佛教徒啊，那就是一直在那里作战了啊，从三恶道出来也可能会又跑到天上去了，跑到天上回来又跑到三恶道去，就是这么互有胜负的无止境的延续下去。要是佛教徒呢就不是，佛教徒有的时候也会烦恼战胜了，这个贪嗔的战胜了，但是有的时候贪嗔也失败了，也是这么战，但是最后胜利的是戒定慧，佛教徒是这样子。所以再从这一段文上看，也就是以一众诸善根因缘故啊，他就能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遇见了这样殊胜的因缘的时候啊，他的善根继续的栽培啊，这个力量就勇猛起来了啊，那么烦恼就被降服了，就被消灭了，这个烦恼被消灭了以后呢，永不退转，就是
啊，坚固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善也有恶，有恶也有善，但是来到佛法以后啊，虽然初开始也有这些反复的现象，但是最后胜利了，还是清净的，清净的善法有力量，不是烦恼。烦恼虽然有的时候好像很有力量，但是终究它是要被打垮了，还是清净的善根功德最后胜利了，最后胜利的才算是胜利，暂时的胜利不是真实的。那么在这里啊，就是可以感觉到啊，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啊。那么那这个文上啊，当然文殊菩萨啊，在大众之中，弥勒菩萨已经到了等角的身份啊。文殊菩萨呢，在大众之中啊，说他过去的事情是这样啊。当然弥勒菩萨这都是啊，连阿罗汉都不会，心都不会动啊，何况到了等角菩萨。那么这也是啊，一方面警戒后来的人，应该勉励啊，也等于是告诉啊，是道心不太强的人呢，给他一个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道心不是太好，恐怕没有希望得无生法忍了。不是，你还是有希望的。这里面也可以这样去体会的。是啊，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好，遇见佛了啊，真是一个好机会啊，能够供养啊，恭敬尊重赞叹，这里边就是身语意啊，三业的在地善根了。弥勒当知尔时妙光菩萨其银狐何甚是也，求名菩萨如甚是也。这底下嘛，皆会古今啊，把古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呢、啊，来会同一下啊，汇合一下。是弥勒当知，这文殊菩萨说到这里呢，就招呼弥勒菩萨，说你应该知道那个时候的妙光菩萨呀、啊，其一人乎？其实别的人吗？我甚是也，就是文殊菩萨。求名菩萨是谁呢？如甚是也，就是你，就是你。那么这里面呢，另外一个应该是前后文的正义啊，从前后文的去读这个前后文呢、啊，它的正义应该是解释啊，弥勒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的啊这一佛教里边呢、啊，身份是很高的啊，这是一生不住啊，佛为他受记，他将来在这个世界要成佛的。那么他的身份很高了啊，他还有疑问，他要向文殊菩萨请教。文殊菩萨并不是在这里的一生不出的菩萨嘛，怎么会去问文殊菩萨呢？那么可能会有人啊有这样的疑问。现在这里面一看呢，啊，弥勒菩萨原来过去时代是文殊菩萨的弟子啊，是文殊菩萨的小生，文殊菩萨是他的老师。所以今天当然他去请问老师，这是啊名正言顺，这是很有道和道理。不过是啊，过去时代他也弥勒菩萨也亲近过日月灯明佛，也听过说法和经历。像弥勒菩萨那么高的身份，他的须弥通也是很高的，能够不知道吗？照理说也会知道，知道呢，就是前面是啊那个颂文上说的意思的。那就是现在的法会大众啊，大家的心情呢，都是要由文殊菩萨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记忆啊，不在弥勒菩萨这里，所以弥勒菩萨就退一步哈，就还要请文殊菩萨来决议，来回答解释这个问题的。今见此位。于本无意，是故为存今如来当说大乘经，明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说护念。这是分明判答啊！ 前面是啊，第一段是唯存大，然后嘛举过去式的事实啊，有料举过去的事实，有广举，这都说过去以后，最后啊结束这一段文啊，有提要分明的回答这件事。说今见此瑞于本无异，现在呀、看见释迦佛此土的六瑞，彼土的六瑞，于本无异，于古时代的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的那个现成瑞相是无两样的，无差别的。是故为臣，所以我思维思维，想一想今日如来当说大乘经，也和日月灯明佛一样，也要说这个大乘的甚深的一佛乘的妙法，名字为妙法莲华经的。这部经呢是教菩萨得无上菩提的，是佛所护念的境界。那么这是很分明的做一个结论，就肯定是这样子了。那么这可是看出来啊，这个文殊菩萨这些圣人呢、解答问题的方法啊，先简单的谦让的说一说，然后嘛再详细的说出来事实，最后嘛再做一个结论圣人说话是这样的尔时文殊师利于大众中欲宣此意而说偈言。前面说过了，这底下嘛，文殊菩萨大众之中欲重宣此意再重新说一遍，说出这个道理，而是用寄送说的是说偈言。我念过去是无量无数劫，有佛音中尊号日月灯明，世尊演说法度无量众生，无数亿菩萨令入佛智慧。这个寄送里边呢，把这唯蠢答、料举成见一答都省去了就直接送个广举成见一答分两段第一段呢送一佛通最初的日月灯明佛。这个文殊菩萨说，我意念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之前那个时代无量无数劫，有佛是云中之尊，名号嘛叫日月灯明如来。那么那世尊演说法他为当时的大众演说佛法，他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无数亿的菩萨令入佛智慧，是令他们开始悟入佛智慧了。那么前面呢，立这个广举成见一答送这个一佛同类的文很多这里面就简单的这样解说了一下。佛为出家时所生八王子，见大圣出家已虽修凡行，这底下是第二段送最后佛同最后一位日月灯明佛，也是同于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分成三段。第一段送成见时与今已同，就是佛日月灯明佛没有出家的时候他有八个王子，他有这么多的儿子那么这八位王子都不是平凡的人都做了转轮圣王了但是呢见大圣出家，见这日月灯明佛出家得了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所以也随着父亲呢也去出家修凡行了，也去修要圣道。是佛这个呢，这是送这个仪通就是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以后，罗侯罗也随时出家了是这样意思。是佛说大乘大圣精明无量义，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别。这出家了以后当然前面的次第一佛通的也又说到华严经
也有由钝而渐啊，说到很多很多的法门，然后才说法华经的。那么但是这个都撂去了哈。那么是佛说大乘，这就是啊，这是宋慈土六瑞同，这是宋成建是于今现同啊，于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华经的这个前面这个序是相同的。是佛说大乘，外个时候日月灯明佛说这个大乘经啊，名字叫无量义经啊，于诸大众之中而为广分别，说了很多啊，其中说了很多的。那么就从一个无相的法门开出来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就是于佛称分别说三了这个意思。佛说此经已，即于法座上，加不作三昧。前面是说法瑞，说无量义经呢是说法瑞。这底下说佛说此无量义经圆满了，即于法座上，加不作三昧，没有散会啊，没有说坐离而去，佛就继续在法座上啊入了三昧了，叫做无量义处三昧啊，无量义处三昧。这是入定瑞。天雨曼陀花，天古自言明，诸天龙鬼神供养因中尊。那么这个入定瑞之后，那么又天雨四花啊，那么同时呢还天古自言明，不需要人来挑，他自然就明了啊，不古自明。这一句话呢在前面长行里面没有的。那么这是天古自言明，不用人来敲，这表示佛，表示释迦牟尼佛出定以后 说法的时候也是不问自说，无问自说，表示这个意思。诸天龙鬼神呢供养人中尊，那么为什么要天雨花又天古自言明呢？这是诸天龙鬼神呢供养佛的。也可以这样解释，或者说是前面天雨曼陀罗花是雨花瑞，这底下诸天龙鬼神供养云中尊是众喜瑞啊，也可以，不过不太明显。是一切诸佛土即时刹大震动，这是地动瑞，但是前面的文是说而此世界六种震动。现在这说一切诸佛土即是大震动，那么这地方有好像有一点不同啊，或者这样解释，就是啊，在日月灯明佛的这个世界里边，一切的地方都大震动了，这么解释也可以。不过是一切诸佛土呢，这诸佛这里面也有事情，这一个世界只有一位佛嘛，要是说有很多佛。那么就是不同了，或者说是一切的万八千世界佛土都震动，也是可以，没什么啊，也是可以哈。是即时大震动，是佛放眉间光，现出稀有事啊。地动以后嘛，就是众喜瑞，众喜瑞以后，佛有放眉间的光明啊，照动和八千世界这样。现诸稀有事，就是总结前面的六瑞哈，那么就是这么多的六瑞总结一句叫做诸稀有事。此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这底下什么他土的六瑞啊，也是同的，是日月灯明佛的眉间光啊，普照东方万八千佛世界。这个眉间的光明是此土六瑞最后一瑞，也是他方六瑞的总瑞啊，因为不放光就没有那些事情了。在光明之中呢，就显示出来彼佛世界的一切众生啊，生死业报处。这个业是生死的因啊，报就是生死的果报。有这样讲，这个处呢，或者当一个归取啊，这个 归取的意思啊，生取于生死的业因呢，归取于果报，因能感果，那它就是一个处，就是归取的意思。或者说这个处，当一个道理讲，这个佛的十种自力啊，都叫做处。第一个叫处非处自力，这个处就是当个道理讲，那就是说善恶业，善业就得善报，恶业就有恶报，有这个道理的，所以就是业报处。或者是处是个处所啊，这个处所呢，就是欲界、舍界、无舍界啊，众生造了罪业、福业、不动业，那么就在这三界内啊，受生死果报啊，那这是一个受生死果报的处所。是在佛的光明中啊，看见他方佛世界众生的生死业报处，那么这是一个苦恼的境界，正是佛的大悲心所缘的境界，要度化这一切众生的。有见诸佛土，一众宝庄严，琉璃玻璃舍，是由佛光照。这个你前面也不见，哎，不见这个话啊。所以在光明中啊，看见诸佛的世界里边有的呀，佛世界是众宝庄严的世界啊，是有琉璃的宝，有玻璃宝，有种种的啊珍宝的呀 那个颜色，是由佛光照，本来看不见的，看见了是由佛的光明的呀普照才看见的。不过是啊。国土虽然是众宝庄严呢，但是要是有三恶道，那还不能说是净土啊。净土就是只有阴天的善道，而没有三恶道才称之为净土。是既见诸天人、龙神、夜叉众、千他紧那罗各供养其佛，在佛的光明中看见他方世界，还有天，很多的天，很多的人，还有龙神，还有夜叉众，就是鬼了啊！啊，千大佛、紧大罗各供养其佛，他们都啊去供佛。这个供佛，这就表示这么多的众生里边，他们有善根啊，或者是供佛表示有成佛的善根啊，正是说法和经的因缘了。又见诸如来自言成佛道，身舍入金山，断言甚微妙。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像。世尊在大众，敷衍身法意。这下面呢，是在佛的光明中看见他方世界的佛，怎么看见的什么样子呢？又见诸如来，很多的佛啊，自言成佛道。不是很勉强很辛苦的，就是很容易的就啊得成无上菩提了。这句话呢这佛要是来到凡夫的世界实现成佛，当然是啊他已经在清净的世界成佛了啊，他再来凡夫世界示现成佛，那么已经是佛了，他再到凡夫世界成佛，当然那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所以那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要你原来是个生死凡夫，你现在要修行成佛，那真是不是容易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自言成佛道啊，也可以这样解释。其次呢，这个就从真实上来讲，不是说示现的啊，真实来讲，这个修行的事情啊，就是有所有凡夫有圣人，这个凡夫啊想要修修圣道啊，的确是很难，因为凡夫这个时候啊烦恼还在活动啊，他有啊排斥，还有排他性，排斥这个戒定慧，这个烦恼在活动的时候，戒定慧就不安了，
所以你要努力地加强戒定慧的力量，去降服这个烦恼，你非要自己努力不可啊，不是自然的，所以那是辛苦的。假设你已经入了圣道，已经得出国了，或者是已经得无生法忍了，你的圣慧呀、圣言的这个无漏的大智慧已经成就多少了，虽然还不圆满，但是已经成就多少了，那个时候的修行就比较容易，那就容易了啊。因为虽然呢初入圣道的人他也有烦恼，他还是有贪心嗔心也还是会有的啊，这个徒弟不听话，这个师父虽然是圣人心里也不高兴，所以还是有一点嗔心的。那么呢，因为啊这个见烦恼啊，见烦恼我们就论这个出国圣人啊，见烦恼虽然消灭了，但是爱烦恼还在，爱烦恼还在，这个在家居士也可以得出国。那么在家居士有出国，他也可能修反省啊，也可能有一个家的啊，他也可能做很多事情的，也可能是做生意，也可能是做官的。那么他的爱烦恼嗔烦恼啊，那是随时会活动的，但是他也是有时我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的，随时这个智慧也可以出来啊，也可以拿出来活动，随时也可以隐没不活动的，这个烦恼这也出来活动，但是凡夫也不同，不完全相同的。因为圣人呢，他无论如何他不会有恶心啊，不会的。当然还是有烦恼，就是不会那么很重，就是有的时候这大队伍沙律上也说到，是这个这国王或者是什么恶人呐、对这个大阿罗汉不礼貌或者有什么苦恼的事情，这阿罗汉的徒弟有得圣果了的，也会有多少分别，也会有多少分别的，那也犯看出来。那么就是也还有贪嗔的烦恼的，但是他的圣慧随时会出来活动，相互烦恼的。那么说，就是说在家居士的呀，出国当然这个烦恼随时会活动哈。要是出家的必修证了出国以上，在这庙上啊，在一个寺院里边，阿兰也吐过，那当然是在家居士的出国不能比，因为他的烦恼不会太多，偶然的也会有一点，但是少，很少。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会说出来，说一个比喻，说是那个圣人的烦恼啊，他一起来很快就灭了。怎么样情形呢？就是把这个锅烧红了，烧红了滴上去一滴水，这一滴水在那红的锅里面很快的就干了，就没有了。甚至圣人呢，他心里面一时的失掉了正念，有了贪心了，他很快的就把这贪心熄灭了。就像一个强壮的人走路，忽然跌倒了，他周围看看有没有人看见我，很快就起来了。就是圣人也是，他这一念心呢，就是这样。那和凡夫有烦恼不同，凡夫来了贪心，来了嗔心，很久很久啊，他都不去掉，去不掉，贪还在，那个嗔还在那里。但是圣人不是，很快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呀、这个入了圣位以后的人，他们修行是容易的，因为烦恼的力量薄弱了，就容易修行。所以自然成佛道，哈，就是入了圣位以后就容易。假设要是到了这个第八地哈，或者说不要说第八地，就是到了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说更容易，更是容易。所以这个到了等脚菩萨的时候，说他要是把腿子盘起来或者立在那里也是一样，他这个正念一提起来，那是自然成佛道，那是很容易，不是一个难事。最难最难的就是初发心的时候，这时候是最难的啊。所以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身舍入金山，端严分为妙， 这个自然成佛道是内心里面的世界。现在啊，表面上的看呢，是这位成佛的，他的身体上的光明啊，像金山似的，端严分微妙啊，端正庄严，那是非常微妙的啊，极微妙的境界。这底下说个比喻，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像啊，像那清净的琉璃宝里面呢，现出一个真金啊，一个佛像，那么看上去是更美了，更庄严了。那么这是这个世尊在大众敷衍身法意，是在光明中啊，啊，日月灯明佛放着光明啊，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那么多的世界里面看见那个佛那么庄严啊，在大众里面啊敷衍那个甚深的圆顿的法门啊，讲华严经呢，所以就是这是有什么殊胜的境界。是依诸佛土上观众无数，在底下呢从彼土的四众啊得到的境界啊，前面是说啊，转这个圆顿的法顿啊，这里说每一个佛世界，那里面还不单是啊大菩萨听闻圆顿法门的事，还有声闻啊，声闻众也是很多的啊，听佛说阿含经了啊，因佛光所照。喜见彼大众啊，因为佛日月灯明佛的光明所照呢，哦，就看见了彼世界的大众啊，很多的比丘啊，在那修行。前面是说声闻，说声闻呢，也就包括了彼之佛的根性灵在内了啊。这底下呢，或有诸比丘在于山林中精进此境界，犹如护明珠。这个话也或者说是包括着比丘、比丘尼，也包括有说了比丘，也就应该有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四众了。在这个山林里边寂静处，远离这个尘世啊，在那里精进的修行，能够啊守护清净的戒法，就像一个人呢保护他的明珠似的，不令他啊死掉了。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属于转四谛法轮之内的，或者把它也算在菩萨啊。前面这个说声闻是说阿含经，这底下呢说他是说方等经、般若经也可以。那么有这个菩萨了，做了比丘了啊，在山林中精进此境界，犹如护明珠。又见诸菩萨呢，行持忍辱等啊，又做这个施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等，其数如恒沙那么多，是由我佛广告。又见诸菩萨深入诸禅定啊，忍辱啊，这底下嘛就是禅定，行持忍辱。又见诸佛深入诸禅定，身心寂不动啊，身心都寂然不动，不散乱，以求无上道。又见诸菩萨知法寂灭相。前面禅定这底下嘛，就是般若波罗蜜了，知一切法寂灭相啊，各于其国土说法求佛道啊。那么这是前边呢，或有诸比丘在于山林中精进此境界。那么呢，后边说行持忍辱等，那么这加起来是四个波罗蜜，后边是一个禅波罗蜜，一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啊，诸佛啊行六波罗蜜，这正可以比拟。啊，佛说方等经，啊，说般若经的事情，这也就是啊，同于现在的他方啊，释迦牟尼佛的光明照东方万八千世界的境界，也同于释迦牟尼佛啊一代说法里面的方等般若的事情，就是引古正今啊，佛佛道同了，是这样意思。尔时四部众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七心皆欢喜，个个自相问，四十合因缘。前边呢
是用这个现瑞士同理啊，古代和现在是相同，这底下用这个一念是相同的。而是四部众啊，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塞、优衣，可以这么讲的哈。见那日灯明佛，现这个大神通力放大光明哈，持土他土的六瑞的境界，悉心皆欢喜。各个自相问啊，彼此相问，世事何因缘啊？为什么现这么大的呀？有这么大的瑞相啊？目的何在呢？这样问，这是一念啊。天人所奉尊，十从三昧起，赞妙光菩萨，如为世间眼。